大家好，欢迎收听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的科技资讯非常精彩，伴随 AI 技术席卷而来，苹果开发者大会重磅推出本地 AI 支持与原生容器开发，彻底革新 Mac 上的开发体验。与此同时，关于美国最新的税收政策 Section 174，软件公司的财务与创新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最后，大语言模型推理成本的迅速下降究竟预示着怎样的行业变局？马上进入今日的深度解读。美国针对软件开发费用的税收政策 Section 174一直以来都是让软件公司头疼的问题。根据这项规定，公司在支付给软件工程师的工资时，不能像其他员工那样直接作为年度支出一次性抵扣，而是必须把这笔费用分摊到五年里慢慢抵扣。比如一年支付20万美元，税务上第一年只能抵扣4万，剩下的要分4年继续摊销。这样一来，公司的账面利润被人为放大，不仅要提前上缴更多税款，有时候即使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盈利也要被征税，相当于企业在无息借钱给联邦政府。别的岗位，比如 HR 或高管的工资却不受这个限制，这让软件开发的成本大大增加。很多创业公司因此压力极大，而现在有不少行业组织和开发者正在推动恢复原有的抵扣政策，希望能让创新型公司减轻负担，恢复公平竞争。从评论来看，有人担心目前国会讨论的法案里夹杂了其他有争议的条款，也有网友表示，长期忽视这一问题，让不少小公司只能选择沉默，甚至不得不违反规定或停止运营。此外，也有声音呼吁，不要因为 Section 174就放弃创业，反而要更好地优化运营，应对风险。Kajai 付费搜索引擎用户数量已经突破5万，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大，但官网数据显示 Kajai 一直保持着盈利状态。作为一个以去广告和重视隐私为卖点的搜索产品， Kajai 主打为用户提供更纯净的搜索体验，目前平均每位用户每天大概会使用15次。虽然用户体量比主流引擎小很多，但有网友认为，正是这种小而美的定位，让 Kajai 更好地满足了一部分用户的需求，也不会像大平台一样被 SEO 优化刷屏。不过也有评论提到，付费门槛和部分功能还有提升空间，比如有用户希望地图服务体验能够继续完善，还有的用户觉得 Kajai 的付费方式不够灵活。此外，也有不少人表示，更希望未来有更多类似的付费搜索引擎可以参与竞争，带来更多选择。Apple 在2025年的开发者大会上带来了一系列重磅更新，包括 Foundation Models 框架和 Containerization 框架，让开发者可以更方便地在自己的 App 里集成本地 AI 功能，同时还能在 Mac 上直接创建、下载或运行 Linux 容器镜像，也就是所谓的容器化支持。这些新工具基于开源技术，为 Apple Silicon 做了优化，并且带来了更强的隔离和安全性。不少开发者觉得原生的容器功能有可能改变整个开发流程，有网友表示这种支持有望让在 Mac 上用 Docker 变得更简单，甚至可能会让第三方容器管理工具变得没那么必要了。此外， Xcode 26也首次原生集成了大语言模型，比如 ChatGPT， 用户可以直接用 AI 辅助开发和写代码，支持迭代回滚和代码理解，提升开发效率。评论区里有开发者觉得，这次苹果虽然不是第一个做这些功能的平台，但在用户体验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到位。也有网友认为，容器支持如果能做成 macOS 原生级别，对所有的开发者来说都是个巨大的利好。不过还有人担心，目前的亮点多半还是设计和体验层面，真正的技术突破和 API 创新还需要后续进一步观察。一位安全研究员最近发现，利用 Google 账户找回用户名的流程，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暴力破解出任意 Google 用户的手机号。研究员通过分析找回用户名的 HTTP 请求，发现如果知道用户的姓名，再结合 Google 或其他服务在密码找回环节给出的部分手机号码提示，就能用程序自动化大规模的尝试组合手机号，迅速匹配出正确号码。原本 Google 针对单一 IP 有速率限制和验证码，但如果用 IPv6 可以用超大地址段绕过限制。而且通过获取 JavaScript 校验用的 BotGuard Token 也能进一步规避验证。整个过程用很便宜的云服务器就能跑起来，比如在荷兰只需10几秒就能跑完所有组合。研究还找到办法，通过把 Looker Studio 文件转让给目标用户，就能间接获得其 Google 账号显示名，从而串联起完整攻击链。在被报告后， Google 判定为影响较大但被利用难度较高的安全隐患，最终奖励了5000美元，并已经下线了无 JavaScript 的找回表单。 评论区不少网友吐槽 Google 给的漏洞赏金太少，维护老旧系统很容易出这样的纰漏。还有人提醒多个网站密码找回时拼凑手机号片段带来的风险，安全确实不容忽视。苹果正式发布了全新的统一设计语言，这次更新覆盖了 iOS 26、iPadOS 26、macOS Tahoe 26、watchOS 26和 tvOS 26。核心亮点是名为 Liquid Glass 的新界面材质。这种半透明的玻璃材质会根据你屏幕上的内容和环境动态调整颜色和光泽，把按键、工具栏、导航、标签栏到 Dock、桌面小组件再到锁屏、主屏幕，全都焕然一新。新设计不仅让界面更有活力，也让硬件和软件在外观上更协调，比如菜单栏现在完全透明，桌面空间利用感更强。另外，开发者也能通过更新的 SwiftUI UIKit 和 AppKit 接口，把自己的 App 很方便地适配到 Liquid Glass 风格，在视觉和交互层面获得升级。评论区有很多网友在讨论这次大变动，不少人吐槽半透明的界面很影响可读性，尤其对有视觉障碍的人可能不友好，也有人怀念早期更注重可用性的 Skeuomorphism 设计。当然，也有人觉得 Apple 对设计的重视是很难得的，期待未来可以继续优化细节。有一篇有趣的博客用细致推理解读了 Shawn Mendes 的2018年单曲 Lost in Japan， 通过分析歌词和地理位置，试图推测 Mendes 所说的离日本几百英里的地方具体指哪里。博主用歌词里的信息，比如 Mendes 想一般飞机就能到，今晚飞到你酒店，还强调时区不同，对照各种地理选项，先排除了韩国和中国，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结合实际航班数据和地图，博主判断他最有可能说的是从 Yenosei-Kalinsk 飞往伊图卢普岛，这个岛是南千岛群岛的一部分，也是日俄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区域。文章幽默的推理甚至配上证据照，展示 Mendes 的立场可能倾向于把伊图卢普视作日本的一部分。评论区有网友觉得整篇文章脑洞大开，虽然目的不明，但读起来非常有趣。也有人补充说，实际岛上确实有酒店，这让推理更加完整。还有人表示，作者真是为了一则玩笑做足了调查，非常佩服。安卓设备不能直接用 CDC Ethernet， 也就是基于 USB 的网卡，这个问题其实主要卡在了系统层面。虽然内核本身已经支持 CDC Ethernet 这种标准了，但安卓系统的 Ethernet Tracker 服务默认只会识别名字叫 SX 开头的网卡接口，而大部分 CDC Ethernet 设备插到手机上出来的名字其实是 USBX 开头，比如 USB0。这样一来，安卓系统界面里的有线网口设置就永远处于灰色状态，实际检测接口也发现 USB0 这个设备是存在的，只是系统不让用。想改的话，除非把手机 root 然后去改 config 下划线 ethernet 下划线 eface 下划线 regex 这个设置，否则根本没办法解决。有网友补充说，其实这个问题十几年前在 Linux 世界里就已经解决了，很多发行版直接用 UDEV 自动改名字，而且现在新版本的安卓正在逐步修复这一点，比如最新版的 Android 14已经支持 ETH 和 USB 两种前缀。不过也有网友提醒，要让 USB 网卡真的能用，还得看用的是什么芯片兼容性，有时候还需要特定固件，遇到问题只能多查查论坛或者折腾试试。整体来看，这个问题属于安卓系统历史遗留的坑，新版本正在变好，但大部分老手机受限于内核和配置，还是很难彻底解决。大语言模型最近几年推理成本大幅下降，现在已经比很多人印象里要便宜得多。一位博主用 API 价格做了横向对比，比如 Google Search 提供的 Grounding 服务，千次查询$35，便宜的搜索 API 一千次查询也要$5-$15。而同时间，主流的大语言模型，比如 Gemma 3、Qwen 3、Gemini 2.0 Flash、GPT 4.1 Nano 等，推理100万个 token 只要$0.2-$0.6。假如一次查询平均用到1000个 token， 那相当于千次问答只花几毛钱。更高端的模型价格接近搜索，但像 Gemini 2.5 Flash 这种终端模型，每次查询价格甚至只有并搜索的1/25，而且不少平台还有批量或低峰时段的额外折扣。作者还提到，这些 API 并不是赔钱赚吆喝，像 DeepSeek 曾透露自家 R1 模型有80%利润空间。虽然 OpenAI 等公司目前还在亏损，但主要原因是还没大规模变现免费用户，而不是推理成本太高。 评论区有网友指出 LLM 并不总能和搜索引擎直接对比，因为他们的应用场景和消耗 token 的方式差异很大。也有人怀疑这些低价背后还没算上硬件和能耗等间接成本，并警觉未来随着行业垄断和监管，可能会看到价格被慢慢推高。还有人关心 LLM 大规模普及后，数据中心建设热潮到底是不是泡沫。感谢您的收听，这就是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这些前沿科技话题为你带来新的思考。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订阅、分享，并继续关注明天的科技世界。祝你度过充实且精彩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